各位朋友，我是徐锦瑶神父，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上一次讲爱丽生讲高国的成长阶段，讲的比较简单一点，尤其是高国那一个。我现在想详细讲一讲，在讲高国以前，我想讲一讲那个我们父母教孩子或者老师教学生这种教学法。假如你把一个三角形那个尖往上啊画一个三角形，然后把这个三角形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最小，上面是最小，是不是三角形的尖，中间是比较大，这下面是最大的。那代表什么呢？我们教导别人，教导孩子，教导学生，这个效果效率有大有小。假如你单单用语言用说话去教导，那个效果是最小的。你讲啦讲啦讲啦，他可能左边耳朵进去右边耳朵出来，所以也可能他不明白，也可能你讲的太多他都忘了，这边你随听随忘。所以用语言，单单用言语去教导，那个效果是最小的。中间呢，假如你能够跟他讨论一下，给他看看图片，看看一些电影，看看一些影像的东西，带他去看那个展览啊等等，总然之他也用耳朵听也用眼睛看，那效果呢就比较大，它就比较容易记住。但是最重要还不是这些，最重要是它能够在生活实践去学习，英文叫 exposure， 是体验。假如你要明白贫穷的问题，你最好到贫民区去看一看，跟人谈一谈话。那假如这些一切东西呢都是你自己从头到尾设计出来，你自己有一个理想，你设计一个活动，你自己去亲自体验，你后来就写报告。好了，这种方法是最有效的学习。我再说一个三角形，把它分作三部分，顶那个尖部分，那个效果是最小的。就是语言，单单用言语去教导，那个效率最小。让他看看听听，那效果就比较大一点。让他去做去实践去体验去生活，那效率效果就最大。但是接下来要学习完成呢也没要算，学习的完成就是把这个三角形反过来，三角个尖在下面，那个底在上面，你要把它分作三部分。他经过了言语、视觉、体验、生活，就明白一种叫学问。这个学问十分重要，是原则。他要懂得从看到的、听到的、研究到的东西，不单单看到一个事实，不单单看到生命，而且能够明白生命。那里面是什么？什么是贫穷的原因？为什么产生贫穷？在贫穷里面谁是主宰谁的等等等等，这个原则你认识，那个原则呢，那就学习的第一步，那个就是你知识的第一步。再上一点呢，那就是生活了，你就把你认识的东西变成了自己的生活，你按照这些原则去生活去体验，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满。你把这个原则完全内化了，变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那就是学习的第二个阶段。最后个阶段呢，就是能够活用这些原则，能够举一反三，能够把这些原则应用在不同的情况下。好像上一次我跟大家说高国的超道德， 就是一个人甚至能够做一些超越道德的事情，或者相反道德的事情，为了达到道德。好，我现在再说一说那个高伯那个理论。高伯呢，把人的道德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道德的前期，那个不算道德，那是准道德。第二个呢，就是那个常规的道德的规范的时期，那就是我们一般成熟人的道德。第三个道德就是道德的后期，是超常规的，是超道德的，是道德后期，是伦理的后期。道德的前期主要是惩罚跟赏报。我说惩罚跟赏报，连动物、鹦鹉、狗、海豚这些东西都能学得到。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人很多时候我们的道德水准就停留在这个阶段，只是为了赏报而做一些事情，也是为了害怕一些东西而不敢做一些事情。我们假如只是为了上天堂下地狱而信天主，那也是道德前期，那也是信仰的前期。其实我们教会的道德，我们教会的道理也这样说，假如我们单单为了升天堂或是怕下地狱而痛悔，那根本就叫下等痛悔，下等，所以不算是真的好的道德，也不算是真的好的信仰。好，第二个呢，就是传统了。这传统做好人好事是重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说过的东西，许诺过的东西要做，要守时，要遵守社会的秩序，要守法律，要守十诫啊，这就是道德，这是道德本身。第三个阶段，那就超道德了。超道德就是一个人已经能够把道德变成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道德渗透了自己的血液，他根本就看到道德本身的美，本身的好处，自己愿意活出这种道德的生命。这多多少少也好像孟子讲的，不单单是行仁义，做仁义的事情，而且是由仁义行，内心就是有道德，有仁义，仁义跟道德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是柔仁义行。我们已经能够掌握这个道德的原则，我们知道该当怎么样才能做出道德的事情，表达道德的精神。上一次我说过了，一个人假如去望弥撒，在望弥撒的途中看到一个垂死的人，他送他去医院，因此误了望弥撒的时间，不能望弥撒，他需不需要办告解？绝对不需要。因为望弥撒其实最重要的目的是敬天爱人，是不是？是爱主爱人。他现在根本是在爱人，也是在爱人的时候爱了天主，所以他一不单单没有罪，而且有功劳。啊，所以这就是道德的后期，超道德。反过来说，假如我们看那个慈善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那个司机看到那个被强盗打伤的人而不去救他，为什么不去救他呢？确确实实因为他以为不能去救，因为假如他碰到一个死人，碰到一些血，他就不能去献祭了，他去要奉献纯洁的祭献给天主，他碰了垂死的人，就可能污染了自己，不能去尽宗教的本分。所以这个人呢，就这个司机这个勒位两个人呢，都是因为宗教的缘故而不做爱人的事情，而见死不救， 这个绝对绝对不是宗教的精神，也不是高伯所讲的超道德。所以超道德很重要，我们教导孩子，教导学生，我们自己做好教友，其实十分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怎么样让自己真的充满了宗教道德的精神，让道德宗教渗透自己的生命，渗透自己的血液，充满自己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毛孔。我们要喜欢宗教，喜欢道德，享受宗教，享受道德，以跟天主一起为荣，以爱主爱人为快乐，那才算是真的道德，真的信仰。好，让我们休息一会再继续。现在我们换一个话题，就是假如我们要成长，我们可以怎么办？我这里讲一个方法，就是一个人要成长必须经过无数的选择和决定。我们做了很多选择，做了很多决定，也是在决定选择的生活上，我们慢慢成长，慢慢成熟。那怎么样做选择，怎么样做决定呢？我在我的修身这本书里面有这么个方法，有十个方法， 我是十个步骤。第一步是感觉，这是最根本的起点。做选择不能不知道自己的感受和情绪，人都有直觉的能力，本来就已经知道该做什么，只不过由于很多其他的顾虑而定不下主意。因此我们首先要问自己的是，我实实在在愿意什么，我的心我的良知要我怎么样做，对这个选择我会感觉快乐无愧和心安理得吗？所以一个人呢，假如真的在静坐当中，在祈祷当中，在心里清明的时候，他就问自己，我究竟有什么感觉？面对这个问题，我其实假如没有别的原因的话，我喜欢怎么样做，先问自己。第二个步骤就是事实。很多人说不要说了，我已经决定了，这是逃避现实，不敢面对事实的典型语气。做一个好的决定必须尽量兼顾全部的事实，要先收集各方面有关的资料，慢慢的去研究一下，然后才做决定。越重大的决定就越要更多的资料和更长的时间。由于一时的激动就喊着要跟朋友绝交，第一次听到有关各种学科的介绍就决定要选什么科，这与其说是选择，不如说是冲动。第三步，别人他人有双重的意义。第一是参考他人的意见，问一问别人。第二是兼顾他人的利益，问别人，尤其是父母、师长、医生、律师、神父、牧师、好朋友等等的意见，对我们所做出的决定常常很有帮助。俗语说，三个臭皮匠，一个诸葛亮，一人计短，二人计长，这些都在告诉我们其他人的意见，尤其是关心我们的人和专业人士的意见十分宝贵。在有些情况下，我们自己有时候反而是自己最差的向导，所谓关心就乱，当局者迷。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更需要听听别人的意见。此外，我们还得考虑我们的决定对他人的影响，是不是有损他人的权益或者侵犯他人的自由等等。第四步，经验。西谚说，经验是最佳的导师。又说，忽视历史的人必遭受重蹈历史覆辙的惩罚，这是要我们汲取自己或者别人经验的教训。虽然历史不会完全的重演，相似的事情也一定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经验的教训到底还是一个警号，提醒我们在这个告示牌前不妨略作停顿，好好的考虑一下。第五步，其他的选择和后果。到了要做决定的时候，我们还要尽可能考虑所有其他的可能性和后果。举例来说，一个大学生要在课余做一些工作去赚取外快，他有三个可能性去选择。一，他可以只在周末工作，结果是平日可多一点时间念书，但再不能利用周末去休息或者做较长时间的研究。第二，他可以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工作，结果是可以利用周末去休息，但平时就不能再有时间温习或者备课。第三，他可以每个下午和周末都工作，这样他可以多赚点钱，但再也没有什么时间可以做其他的事情了。此外，我们还需记住，凡是选择都要放弃其他选择的含义，这也是我们做选择时要付出的代价之一。你选择了这个， 就是代表了放弃了其他，做了错误的选择，除了能带来不良的后果以外，也让我们丧失了其他更好的机会。在经济学上，这种由于失去机会而付出的代价也叫机会成本。所以假如你做了一个好的选择，这个好不好？我的建议是，尽管你做了一个好的选择，你也要放下来再想想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否则这个好的选择会阻挡你去选择一个更好的东西，那是一种损失。我们必须常常选择更好的选择，不是好的选择而已。第六步，信仰。很多人在做选择的时候会十分重视自己的信仰，比如说不少人会选择跟同信仰的人结婚，有些和平主义者会拒绝在核子武器工厂里面工作，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拉萨修女由于基督爱的启示而选择了在印度为穷人中最穷的人服务，因为他说，借着服务穷人，我给饥饿的基督以食物，给无义的基督以义服，给患病的基督以看护，给无家可归的基督以栖身的地方。第七步，祈祷。或者可以说是给自己一个自由的宁静的反省的机会。在静默和祈祷当中，我们心内和脑海里面混乱澎湃的思潮会慢慢平复下来，这时候我们才能冷静地看清楚整个事实的真相和我们的选择究竟有什么意义。很多信徒都曾经在祈祷当中经验过宝贵的光照和充沛的力量，使他们知道要选择什么，也敢于去做出决定性的选择。我有一个朋友，他每一次碰到问题的时候，他是先去做祈祷，然后再重新再看这个问题，然后再去做选择，因为他说他愿意跟天主一起去做选择。第八步，决定。任何决定都有三重意义，第一是行动，人是为了有所行动才做决定的，这个决定就是我们人在活着和成长着的标记。当我们死的时候，我们再没有任何做决定的机会了。第二是开始，决定标记着一件事情、新事物或者一个新行动的开始，其他的都已经属于过去。第三是前进，决定让我们朝着某个特定的方向迈进，我们再不会走其他的路。任何决定都是人生命当中的重要时刻，无数大大小小的决定就塑造了我们的人格，刻画了我们的生命，确定了我们的前途，影响着我们今生和来生的幸福。第九步，承担。我们必须学习承担由我们自己所做的决定所带来的后果。任何行为都像光阴一样一去永不复返，没有行为可让我们再来一次。做了明智的决定固然可喜，做了错误的决定也实在可悲，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踢足球的人可能传错了球，谈话的人可能说错了话，人不能再传一次，那已经不是刚才传错了的那一球，也不能再说一次，那已经不是刚才说错了的那句话。前者可以令球队失败，后者可以招致自己当众出丑。勇于做决定的人也要勇于承担一切的后果和责任。最后一步，再考虑。有些决定是无法反悔的，读了一本不好的书，看了一出不好的电影，已不能再由脑海当中洗掉那些不良的印象， 也不能再找回那浪费了的时间。但有些决定确实可以补救的，物交损友以后，最好是及早跟他们各级做绝交，再决定另找好的朋友，在适当的时间后再回顾自己做过的决定。虽然路可能是走到弯了一点，但是不是完全迷失方向。一个从来不去再反省和再考虑自己所做过决定的人，说不定会因此离足深陷，无法自拔。所以假如我们要做好好的决定呢，好的选择呢，我们要记住很多东西。第一是感觉，第二是事实，第三是其他人，第四是经验，第五是其他的选择和后果，第六是信仰，第七是祈祷，第八是行动，第九是承担，第十是再考虑。我再说一遍，感觉，问问自己，自己真的想什么？事实，明白全部的事实。第三，考虑他人的意见，尤其是专业人士的意见。第四，看看过去自己的经验怎么样。第五，有没有其他的选择，更好的选择？不要因为一个好的选择，而忘了做一个更好的选择。第六，信仰，天主、圣经说什么？第七，祈祷，让自己静下来，跟天主谈一谈。第八，行动，想了那么多，最重要是做，做完以后，第九，要承担一切的后果，要不要忘记，做决定，十分重要的是，再考虑，再做更好的决定。好，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